南无。车武禅师语录，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25段。又一句阿弥陀，以为佛为宗，以一切万法即为心现，全体为心，心无彼此，心无分际，于十界万法若一若正，假名实法，随拈一法，皆即心之全体，皆具心之大用，如心恒变，如心数穷，以唯心一尘，唯色，唯声，唯香，唯味，唯出，唯法，乃至唯微尘，唯戒指，一切为意聚成，一切为意聚成，方成真为心意。若一切为意不成，但有为心之虚名，而无为心之实意。以一切为意聚成故，故曰法无定向，欲缘即中，为微尘，为戒指，尚可为中。八万相好庄严之果地弥陀，反不可以为中耶？故以为佛为宗。好，先看这一段，这继续讨论25段的念佛四重宗旨。上次谈到第一重宗旨，以唯心为宗，从四个层面加以展开，三量楷定，理具四照，明体同意，本有现前。这些讨论是对玄妙心性的全息，在大乘圆顿教理当中非常重要。对于心性的理解透彻，我们才会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宗旨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把握。那么谈心性，一般就能从体相用三个层面去展开。上次讲的唯心为宗，它是从体性上来谈，这个心就是坚固诚实的妙真如心了，不是妄心，不是入团心，不是集体心。那这个体性把握之后，那进一步谈这句名号呢，是以唯佛为宗。如果谈妙明真心，一般是谈如来的性德。 那佛是从如是道而来，所以他显现的相状常常会体现他一些表象的功德啊，比如直接表现他的相好光明啊，内具的啊果地上的功德啊，实力四种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啊，无量的神通妙用。好，那这些佛的果地上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里面啊，是要表述这一点。那表述这一点还要紧接着上面一句名号，以为心为宗，要把这个理说透之后才能够逻辑的推演出以为佛为宗的合理性。车务大师对这一点常常以诗记的形式不断地强调这句名号跟妙真如心的同构性、同质性。他在念佛百济祇陀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表述啊，一句弥陀如来藏心，心外无浪气水外无浪气原是金。这一句名号就是如来藏心。那如来藏心它是显现在一切相一切法里面，就例如你这个各种的波浪是由这个海水显现的，水之外是不会有波浪的。这个器皿有种种的形态，但是它的体性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在一切现象界的这个要素当中要体认如来藏心。这就是楞严经不断的指点我们的十八界七大都是具有着坚固的如如不动的守楞严的那个如来藏心。又比如表述一句弥陀妙真如性，春在花枝，向寒古静。这个妙真如性也是谈心纯真心的问题。那这个心无心无相，无心无相就怎么表达它呢？比如说春天到了，那你怎么能够把春天能够表述能够拿出来呢？好，那就是在树枝上它开花了，它绽出芳香了，说明春天到了。你怎么表明你有一颗大圆净智呢？那你能够引现一切的景象，湖来湖现这个汉来汉现，表明你有这面根古根今的大圆净智。所以这都是让我们在现象上去体认他的这个心性所以这句在净土法门这个如来藏心妙真如性实相无相这样的奇妙的心性就体现在这句佛号上，以这个佛号来彰显这个心，这个佛号跟心性是同质的、同构的所以车务大师还有一 曾经有12首诗诗颂，啊，开头一句就是以这个来啊标明，一生佛号一生心，虚信身心佛更深，梦魇未开情灼灼，情足足，慈光常照夜沉沉。你看看这些啊，都是彻悟大师啊限量清净的境界了。我们提及这句佛号，实际上这声佛号就是我们的心性。在我们念佛的时候，要一定要深信能念的心，它是很深远呢、啊，不可思议。但所念的佛号，这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那种结晶，它更深深广，这叫虚信心深佛更深。当我们念佛还是刚开始或者还没有念之前，我们梦魇未开呀、啊，就是还是在无明大梦里面，还没有开悟。那在梦魇未开的时候，我们都是凡夫的情执啊、情爱呀、啊、无明呢、啊，在追逐外境的五欲六尘啊。那我当我们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这句名号内聚的慈悲的光明就恒常的照着我们梦魇未开的无明的心。这个无明的心就比喻长夜漫漫啊，黑暗浓厚的这个心，这叫慈光常照夜沉沉啊。一声佛号一声心，直下分明起外寻，边隐未劳凭举世，白牛运出古黄金啊。这句佛号提起来就是全体的妙真如性，直下分明，直下就是我们的心性，直下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需要在这句名号之外去寻本来面目，就等于不要在水之外去寻波浪啊。那这个这里再用比喻啊，大白牛车啊，这个一个啊白牛代表着啊一乘法啊摩诃阎的心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不一定要啊举起啊鞭子显现的那个影子来催逐这个白牛的啊这个迹轴啊，要因为当下这个白牛呢就会啊启发出来啊白牛，因为这句佛号就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所以它不是啊这个羊鹿啊这样的一个啊牛的这个三乘法，乃是大白牛的啊一乘法。这样的白牛运出古黄金，古黄金代表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性的功德啊，每一声佛号都能运出这样的古黄金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心佛相望去转身，定久不知谁唤醒，满天双月照幽顶啊。这些啊，当举起一句佛号的时候，全体的是心性啊，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相望就打成一片啊，这样就去转身，就是切入到心性就更深邃呀、啊当能所相望能所打破的时候，那就是全体的就是妙真如性无生法忍啊。在这样的心佛相望，就是啊禅定三昧呀、啊、进入这样的状态，这状态已经很久了， 这时候不知谁唤醒，不知道能唤和属唤，不知道是能念的心唤醒了这个名号的功德，还是名号的功德唤醒了我们本具的那个心啊。而这里谁唤醒都已经没有区别了啊，显现的境界就是满天双月照幽灵。满天用这个双月表明如如智，用这个幽灵表明如如理。这时候心性上的如如智啊，它是灵光独耀的啊，心性当中的啊如如理啊更为幽极啊，如如智和如如理不二啊，敏福啊，那就用满天双月，说明这个双月啊啊就是般若智慧的光明遍照了啊。哎，你看这些臭大师的这些啊诗集就告诉我们啊，这句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号，它在这样的修行是非常奇妙的啊，境界非常啊崇高的幽深的，可以直接在这句佛号当中彻法圆底的。好，那这样进一步阐释前面讲万法为心呢，既然法界一切的法都是为心所现，那所有的法呢在它体性上都是唯心，就是心性的透露。那这个心性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对待的，没有彼此的啊。所以十法界的一正万法，若依报庄严，若正报庄严，还得假名，就是名相都是假的啊。实法是表明它的啊形状、颜色这些实法啊，你随便拈出一法，都是心性的全体的彰显，都能够具足心性的大用啊。那这个心性可以在空间上横遍十方，在时间上数穷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既然一切万法都是唯心所现，这个唯心的法义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个万法当中有色法，有声，有香，有味，有出，有法，这是六尘呢。六尘这些法也全体都是心性的彰显啊。那不仅六尘，乃至微尘啊，就是你把色法分析到非常细微的地方啊，微尘就是接近于灵虚尘了，再往下面分就是空了啊。为微尘，为戒指也是很小的啊一个啊东西，它也是心性的全体啊。如果这些五尘、微尘、戒指也是心性的啊全体大用，那就表明一切唯义才能够成立。一切唯义都能成立，才成为真唯心啊。如果你不是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只是部分的说有这个原理，那都不叫一切唯义成就啊。 那如果还有部分不能贯穿这个原理，那就是一切唯意不成立。不成立呢，你只是有唯心啊，万法唯心的虚名啊，却没有万法唯心的真实的法义啊。以一切唯意聚成，是由于啊一切唯意，就是所有的法都是心性的全体大用，这样聚成才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法无定向，欲缘集中。对这一点是中门下呀常常会说的。既然一切法都是心性的彰显，但这个法是没有一个决定的相状，它的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啊。虽然千差万别呢，但是遇缘，这个缘就是遇到一种现象，它就是那个遇缘即中，这个中就是指真心了，以心印心的那个心啊，遇缘即中。所以在中门下他遇缘即中，这个禅师，特别开悟的禅师，对所有的问答都是叫问在答处，答在问处，都是消灰自信向上一着的回答比如赵州禅师这个有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回答是门前柏树子，门前的柏树子那这个义玄禅师有学人问什么是佛法大义，他为了打破这个执着，他就说干死觉干死觉就是这个擦大便的那个东西这个麻山经这些都是他限量看了什么就拿这个来回答，虽然是拿这回答，他是代表着信心所以这些禅和子有时看到水流看到水自己的形象映在水里开悟了看到桃花盛开开悟了这个有些祖师磕佛骂祖讥笑怒骂呀扬眉训目举手投足都能彰显他当下限量的心性，令学人开悟就是法法头头无不为宗所以常常讲百草头上祖师意万法是心光竹园为信小，所有的法都是心光的展现，所有遇的缘法都是心性的彰显所以这是在中门下禅师所表现的这个大仁拙劣头头是道拈来就是，是什么？就是那个心，这个心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传给摩诃迦叶的那个心实相所以就像永明延寿禅师所说的在鸟的羽毛当中在鱼的这个鱼鳞里面都能普现诸佛色身三昧在晚霞翠高峰这个云雾里面都能转根本法人，一切身都是佛身，一切色是佛色，山河大地 一一皆中。啊，三法大的一切法，一一皆中啊，中就是心啊。啊，所以这是啊，开悟的人啊，怎么说都是。啊，这叫法无定向，欲缘集中。啊，那这个缘，哪怕它微细像微尘为戒指，它都是心性的全体大用。既能微尘戒指尚可为中，那像阿弥陀佛啊属内聚的八万相好庄严的果地的功德，反不可以为中耶？从这里就谈到佛的相好光明呢，是这句名号的宗。在观经里面，重要的从第八观、第九观啊、真身观啊，就谈到观佛的相好。啊，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的游巡，那么高的身量，我们唱的《战缚记》就是来自这一段真身观，啊，白毫婉转五须弥啊，啊，那个白毫啊，它向右旋转了，啊，它的长度有五须弥山那样高啊，啊，白毫里面啊外实中空啊，里面是无尽的法界啊，白毫放光啊，白毫里面显现他方世界所有的刹土，白毫里面显现释迦牟尼佛因地所有菩萨道的修行啊，这个白毫里面显现十法界的啊一正庄严，乃至地狱的种种境界，哎。这个在观佛啊三昧相海经里面啊，对白毫相这一观是特别的重视啊。观经也谈到，你观啊佛的啊相好很多，那从哪里观起呢？就从白毫观起啊。白毫观成就，就等于一切都能成就。所以在观啊观想当中啊，为什么要去以阿弥陀佛的相好作为他宗旨？就这个相和好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心的所证的实相的心的表现。我们一般世间人也说相随心转呢。一个人长相的美丑是跟他的心有关系的，当然我们的心不是真如心，是捏湿的心呢。你的善业心身后所庄严的这个心，你的相也就比较庄严。你杀到阎王劫有什么都来的来庄严的心，你的相就比较丑陋。你的相表达了你一生的命运。这个有福报的人那个样子就是有福报的样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那个没有福报的就尖嘴猴腮啊，那是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是生下来就这个样子，但是相由心转，我们天天念佛，天天念佛，也会趋向于佛像，心量打开啊，变原来染浊的心啊，恶毒的心为慈悲的心，平等的心，感恩的心，惭愧的心，哎，他的相会变好啊。那佛的心所显现的，佛有八万四千相啊。为什么称为八万四千？就是转缘八万四千烦恼所显现的庄严啊。每一相又有八万四千好，这个好就是更微细的相啊。 一一好啊，又有八万，又放八万四千光明，啊，相好光明了。那个一一光明都遍照十方世界呀、啊，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从这段经文来看，虽然佛说了啊，观佛三昧，啊，观佛像，但是意在大家去念这个名号。你只要念弥陀的名号，这个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就把我们紧紧的摄取，啊，摄受，啊，不舍，就是再也不会让我们落到啊轮回里面去了，啊。同时表达啊，观佛身者亦见佛心。你把阿弥陀佛相好观成了，就能见到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哎，这个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身和心的同构性。实相的心，妙真如心，无形无相，称为法身呢、啊。但是法身的功德可以透过啊、八万四千相好显现。啊，八万四千的相好可以是报身佛，进一步说应身佛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所以我们称为法。报化三身是不二的，有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佛的法身的功德就会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佛教为什么重视造佛像的重要原因，啊，绝对不是基督教说的是单纯的偶像崇拜的，啊，是透过造一个庄严的如法的啊佛像，能够把佛的法身功德召唤过来，聚集起来。所以我们拜佛啊，拜一尊很如法的啊，和佛亮度标准的佛，就会感觉到啊很灵验，啊，这种庄严的佛就能有巨大的加持力。啊，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啊，但尤其是凝聚在相好庄严的佛像里面，啊，好，所以阿弥陀佛的相好，也就是在这个名号当中完整具足，所以。这句名号也就以阿弥陀佛的啊果地上的相好庄严为宗。最近去我们东林大佛的人啊越来越多，啊，据说端午节那一天啊有两万人去，现在搞得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还中轴线没有做完。道路呢就是一条，施工如果人流量大都有安全性的问题，啊，所以人多既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确实还没有完成，啊，所以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呢，等我们工程完了之后再过来，啊，因为大佛台还在做装修，啊。装修任务还比较繁重，啊，那大家都蜂拥而至，说明佛像具有啊很大的感召力。确实很多无论是居士还是信众看了之后，他内心是有一种感动的，啊，就像上次啊佛期结束，有一位老居士啊，他说他的先生啊不信佛。在家里怎么劝讨啊，劝导都很顽固，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让他说他带他到庐山来旅游，啊， 那到庐山来旅游，实际上骗他来东林寺，来了东林寺呢，就让他到大佛去参拜大佛。参拜大佛呢，他就一见到大佛，就跟大佛说呀：“这个阿弥陀佛呀，我把你的孩子带来了，你来料理吧。意思是说我自己解决不了，你交给阿弥陀佛。”哎，这个他的先生很有意思，平时是很顽固，一看到佛，哎，真的就一下子扑通一下跪下来了。能够让一辈子不下跪的人，连父母都不跪下来的人能够跪下来，你说这尊佛像是不是具有很大的折服力啊？跪下来之后，拜了几拜，然后再一看接引桥下面很深，所以再一看很害怕啊，我的妈呀。那个他的妻子说，你赶紧念佛啊，不念佛就掉下去啊。他就更害怕，哦，怎么念呢？念阿弥陀佛，他就弯着腰合着掌，就赶紧念阿弥陀佛啊，还走在那个白道上来走一走啊。我们那个白道也是有点宗教意义了啊，水火二和白道喻，有很多人走着也是问，哎，为什么中间一条白道啊，旁边颜色还不一样？哎，这是我们是有用意的，表达善导大师水火二道啊，二和白道喻啊，黑颜色表明我们的啊贪欲呀，红颜色那边表明我们的嗔恨呢。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嗔恨如火呀，贪欲如水呀，我们每天都在水深火热里面挣扎呀。幸亏有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愿力啊，给我们水火二合烦恼里面铺设了一条白道啊，让我们到解脱的彼岸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来见大佛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以为佛为宗，我们就要把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慈悲愿力巨大的折服的威德给它彰显出来，才能够让罪恶的众生感到畏惧，让修善的众生感到鼓舞，让有净土情怀的人感到欢喜是来救众生的，是来请佛助世的。有时候我们这些无论出家在家，我们去教化众生，福德智慧不够只有也要交给阿弥陀佛呀。我们这个也是苦哈哈的样子，一看也是孽障鬼，你在那讲的这个讲来讲去，人他心里你讲一句他心里反驳句，哼，看你讲的像真的，你看你这个德性啊，所以我们能力不够啊，所以要建好一尊佛像啊，让他到阿弥陀佛那去啊。所以我们这次张赞法会写了一个条幅叫回来吧孩子阿弥陀佛时节以来的呼唤了没有停了，那我们耳朵都是听五欲六尘的声音了内在的耳根的闻性堵塞掉啊，这句声音听不到啊，虽然是像雷震一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已经耳聋了很久了耳鸣了，现在要通过这个净土法门的熏陶，使我们的听力恢复起来啊，使我们的眼视力也恢复正常啊，要么我们的视力不恢复正常，看这尊佛像他也是看不清楚的孽障重的人，我们显现的是贴的金的紫膜真金色，但不是所有众生都能看出是紫膜真金色的，孽障重的可能就看着暗灰色甚至黑色 甚至有的众生就看不到形象了。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呀。但是我们这个世间还是刚刚是末法的开始众生造孽还不至于太隆重所以看到这尊佛像还看得一息仿佛所以这尊佛像就能够在这个时代起到大的拯救众生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东林僧团还有东林寺护法居士都应该为这个东林大佛的无论是建设还是未来的管理都要出谋划策这个积极参与现在我们确实也感到有点压力以后每天几万人的话你说说这个工作量有多大这个搞得不好天天都有这个事那个事所以我们建立以僧团为主导还有更多的有专业水平有发心的居士来参与这个东林寺净土院的各项管理工作各种护法的工作这些众生来了我们要想到他是送上门的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要想尽千方百计提供好宗教服务做好讲解搞好视听让他带一些佛教法务回去让他能够通过展板通过我们的展厅能够了解净土文化最好的方法呢效果呢是他进门的时候是昂首阔步满不在乎出门的时候就弯着腰要求皈依了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好请看下面又以绝代圆融为宗于十界万法随捏一法无非寄心全体聚心大用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离于四句绝于百非独体全真更无有外弥满清净终不容他依法继而万法皆然歌曰诸法当体绝代无外是为绝代又以十界万法各格互变各格互含一一交罗一一该彻比比无障无碍各格无坏无杂如当台古镜隐现重重如地网千珠回环交涉此曰诸法叠复相望是为圆融今何绝代圆融为一宗正绝代时即圆融正圆融时便绝代非离绝代别有圆融绝代其圆融非离圆融别有绝代圆融其绝代绝代圆融各皆不可思议今共合为一宗则不思议中不思议也好这一段大家看过去还是觉得挺不好懂的但也确实反映着大乘圆顿的深邃的道理对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思维把握 这第三就是讲一句阿弥陀佛，以绝代圆融为主。好，首先这个概念要理解，什么叫绝代？代就是对待，绝是超越对待，有时候叫绝对，有时候叫绝代。我们在现象界的一切，由我们的无明妄心显现的现象界一切，都是有代的，就都是有对待的。所以我们表现的一切术语都谈这个问题，主体、客体、能、属、是非、善恶、大小、长短，你说一个事情，马上它有个对待。好，那佛教